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家看到了哈，就是你要活出信仰。我们的信仰呢，不是一个单独的，先要活出来。活出的信仰很难。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活出信仰的上半部分，还记得吗？回顾一下，那上半部分主要讲到呢，我们要学会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说人越谦卑，就会越认识这个神是怎样的，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世界好像是人创造的，好像是进化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什么，先有敬畏的心。然后还有一个呢，第二个是要祷告。我们要学会跟这个造物主来交通，跟我们的救主有一个的交流，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也要注意祷告有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呢求神拜佛，那个不是真正的祷告，那是只是说我为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去求。但是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说智慧从哪里来呢？就会从这本圣经来啊，这本圣经是上帝亲自写下来的书。好了，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补充，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很重要，怎么样去远离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罪恶呢？我们就把它归纳起来，好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罪。我们总觉得说我没有罪，对不对？我没有错，我只是说我的选择问题，我自己的一些反省的问题、缺点而已。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好吧？来认识一下。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看那张的我的大纲哈，我那大纲已经画好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大概中心思想是这样的就是透过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教导我们要认识并远离世上的各种罪恶，才能建立并活出以圣经为中心的圣洁的祷告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大家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好，来5到6节，来。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所以神所启示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这个世界的那个磨练，经过世界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是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历代几千年以来，他的话语都是完完全全的绝对的权威。为什么呢？我们要来证明他，他的话语是经得起我们去考、去验去经历的。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不发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神的话，这就导致我们会怎么样，成为一个说谎的人而不知道啊。大家看到这个大纲，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的六组的罪哈，我们说六组在一起的对称的罪。这里来看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六组的这种对称啊，来证明这个罪恶是很可怕的，这个世界的罪恶达到登峰造极了哈。我们一起之前呢我们就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大家可以看到歌词在上面看得见了哈。如果你需要歌词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在这边哈如果不需要的话，就看到上面就可以看到歌词了。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我盼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记下来记下来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智慧不会唱可以跟着我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生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OK， 感谢主。好，我们就唱一下。 然后呢，要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就是神吹气让他写下来的，所以这个默示这个字很重要哈。我们说这个世上的很多的一些宗教的书籍或者是一些人写的都是人的意思写出来的，但是圣经呢却是神自己亲自用他的灵然后感动特别的人来把它记录下来的，默写下来的，所以他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认识一下啊。好，我们的箴言呢已经进到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大家注意哈，我们就要结束了。今年那个我们一定要提前结束箴言的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一个智慧的人，建立一个智慧的家啊。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关于智慧母亲的一个的教导，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婚姻的家庭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祷告和活出真道的这些罪恶是什么啊？声音很大哈。好，我们先来看看三十章十节哈，你看三十章十节。所以你看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说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羡慕嫉妒恨，对不对？我们首先从一个来看，这个世界最多的就是诽谤重伤，这个罪是基本的哈，是基本的。你有没有看到经常有人说一些闲话呀，去在网络上发一些诽谤人的话没有根据，对不对啊？这个是人的基本的，由羡慕嫉妒到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诽谤的罪啊。好，你看第十节，你看你说什么呢？你不要向主人诽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了。其实弟兄姐妹，对这个罪我们不要太敏感啊。罪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这个造物主的标准，所以叫罪。不要以为哎呀，我罪就是杀人放火啊，做坏事偷窃，不是这些东西。这个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主的标准，也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标准，所以叫做罪。大家明白哈，你不要太敏感了啊！我有什么罪？为什么我要坐牢吗？怎么的？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这种标准达不到最高标准，就是这样的哈。好了，那你讲了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但愿你不要诽谤啊仆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怎么样嚼舌头，不要去怎么样重伤别人，没根据的在背后说人家的这个话，你要就当面说，不要在背后说。说你要告别人，在他主人面前，在他的主人面前去告他的手下，就是我们今天在老板面前去告你的同事，去说坏话。有没有看到一些电视剧里面有些人为了嫉妒了他这个同事，然后就向老板去告发，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个人就被开除了，或者是怎么降职了。我告诉你，虽然那个人不知道你在告他，但是这是一个道德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虽然在人家面前得逞了，你虽然说把人家搞下去了啊，那本来这个人是蛮难的，他努力的去工作，你告他一下他就失去了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是个奴隶，是个今天我们说被人奴役，今天我们天天打工就是一个像奴隶一样的，为了钱，为了这生活，所以要去怎么样做工作，去服侍人，去服侍你的老板，对不对？很辛苦，地位很低，对不对？哎，如果主人这本来就对他压榨了，生活很悲惨，你知道吗？哎呀，生活很悲惨，你在背后说他一下，他就失去了这个工作，甚至于被主人打，被人惩罚，哇，他很痛苦，是不是？因为你嚼舌头，因为你无缘无故的去背后去说他话，告密他，所以呢，他就离开，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尊严，他就会咒主人。如果我今天突然之间被老板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听见有话说你做了什么事，现在你走吧，你被 fire 掉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心里面怎么样？很难过，你是哪个缺德的家伙告了我呀？啊，哪一个坏人呢？咒住他，是不是？就会产生是他会咒住你，他会骂你，知道吗？哪个缺德的，愿他也去也被报应啊！ 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有谁听见呢？我告诉你，上帝会听见，造物主会听见，造人类的那个上帝他会听见你在背后打小报告，你在背后重伤人家，你无中生有啊，你就是想把他踩下去，对不对？神知道你的一切，这样呢你就算为有罪了，算为有罪了，就是被放到了大概就是不及格了，你就算为违背你的良心了。所以神暗中将这个审判就会临到你身上，你怎么样告他，有一天你也被人告。上帝说你是有罪的，我要追讨你的罪，我告诉你逃不掉，所以就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记住，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最基本的良心道德的这个操守，就是不要在背后重伤毁谤别人，哪怕你抓到有证据也不要在背后去说他，也不要在背后去告人家，哎呀我看到他去受礼啊受贿啊，你都不要去说，这不是你的事，对不对啊？你这个事情一做，你以后就抬不起头来了，明白了吗？所以罗马书14:4，保罗告诉我们说啊，你是谁呢？你竟敢论断别人，他或站住或跌倒，就有他的主人在那里，你凭什么在他主人面前你去判断这个人？你没资格，只有他的老板，只有他的主人有资格，你没资格，他不是你手下，你只是跟他同伴而已，明白意思了吗？ OK， 好，那既有这个，首先呢，这个诽谤呢，最后会导致什么？导致羡慕、嫉妒，还会恨，这个恨就发出来一个登峰造极的罪恶。来看登峰造极有哪些呢？弟兄姐妹，下面看11-14说，你看四周鄙陋的罪。也就是说透过这个诽谤重伤彼此的争斗，会导致一个发展到全地的罪恶。来看第一个哈，来看第11，其实这个11-14是对应的，是一个平行结构，在两边很重要哈。你看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人，记住哈，这个宗字括号里面是什么意思？括号里面是一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或者有个 generation，或者有个 age， 在这个你看一代人是什么时候？我们是70年代出生的，80年代出生的，90年代出生的，大概一代人呢，就是一个40年这样的这个的状态，就是一代人，啊，我们是一代人哈。OK， 有一代人呢，就是喜欢咒诅父亲的，啊，不给人祝福的，也不对母亲祝福的。好了，看第二代人，他一发展到第一代，就会到第二代。怎么了？有一代人呢，自以为清洁，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啊，也就是说这一代人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我还是蛮什么，蛮圣洁的，我还是蛮 pure 的，我是很 clean 的，我是一个就是说啊，就是很干净的，我的家庭是不是？我的家族还是很干净的。然后他不知道自己呢，里面还是有肮脏的东西，不知道哈，就会慢慢啊。然后第三种人，你看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长在脑顶上，眼皮就长在眼睛长在头顶上啊，很高傲。还有最后一种人，他说牙齿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所有的困苦人，还有一些的穷乏人。好了，这一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这世代的世中人，就是整个世界的写照，整个世界的写照。好，这四个时代的又卑鄙啊，又丑陋的人是什么人呢？可能是指向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四代人，可能是指向一个国家发展的第四代的领导人，或者第四代的朝代，这个状态，第四代啊，传到第四代。往往第一代弟兄姐妹怎么样？我们的家庭往往第一代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会如果咒诅父亲的这一代，就他骂这个父亲是老不死的，骂着父亲什么啊啊，这个怎么样的哈，反正就喜欢去骂他的父亲啊，不断的对母亲怎么样，不孝顺哈。 OK， 所以这四代人往往就会出现第一代的时候就会对父母的背叛，道德败坏，他就会影响第二代人。第二代人呢，第一代已经是对父母不孝顺了，所以说会发展到第二代就很骄傲，眼睛就很高，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使用卑劣的手段，自己以为自己很圣洁很清洁，我是天公地道啊，我用正当的手段去做，对不对？国家改革开放来，我们的国家哈，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人，自以为清洁，有没有这样的人？本来第一代还是啊，忘记了祖宗，把所有的旧的东西全部打掉了，然后新的一代第二代就进入改革开放了。进入改革开放会怎么样呢？就有些人怎么样，就会觉得，哎呀，我用自己的方式发家致富。有没有看过姓许的怎么发家的啊？有没有看过一些贪官奸商怎么样成为富豪的啊？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圈地，他们用空手套白狼，他们用各样的啊很快赚钱的方式去怎么样啊，去集合很多的那些他们的财富，透过关系，透过贿赂，通过各种方式，透过银行贷款，各种一堆一堆的，他就觉得，哎，我是清洁的，我很清洁，我是所有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也是怎么样，这个发家的方法是他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姓许的永远会觉得我这个方式是对的，他不会觉得我有错啊，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对，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那好了，这一代的人这样会进入第三代，第三代人会怎么样呢？既然他这么清洁，他就很骄傲嘛。我们说富不过什么三代，对不对？第三代就开始怎么样，哦，就是啃老了嘛，是不是啊？就开始怎么样，哇，很高傲呀，这个眼睛长到哪里，长到头顶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如果富二代的话，他会很嚣张的，你不能教训他，你不能说他，他一说他就懒得理你，知道吧？啊，基本上就是关起来自己一个人，他的这个眼目好高傲啊！我告诉你，你看他们一读书出来毕业就觉得哇，这很厉害了，哇，拿着爸妈的钱去花，哎呀，我好厉害！你看我有多少钱呢？啊，所以在人的面前就会产生这样的东西。你跟他说呢，他的眼睛永远看不到你，他不会看你，他只看自己，对不对？啊，这一群人是属于啃老的暴发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我们时代写照。好了，第三种到最后会发展到最厉害的一种，就是这一种人呢，这一代是牙齿是什么，像刀，就用牙齿去可以把你给干掉，用嘴巴用舌头可以把你弄死。这个时代就是怎么样的，哇，就很可怕了。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世界末日了，世界大战了啊，嘴仗打不好，人攻打人，国攻打国，你控告我，我控告你，反正大家都不能够说和了，就打起来，傻蛋就控制这些人，就彼此攻击，全世界都是牙齿，全世界都是用牙来攻击人啊，咬牙切齿，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就吞吃很多的困苦人，到这末后的时代，基本上穷人是活不下去的，基本上这些穷乏人，这些困苦人没有人同情的。你看看这个时代，你要是没钱，你活都活不下去，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关系也活不下去。现在你知道吗，北美开始打起来了，以前还不至于这个大家一起打起来，结果呢，他们以前是打外面，现在自己牙齿上牙打下牙啊，舌头跟牙齿咬啊，就是这个现在北美的，现在我们说这个我们南边的这个国家已经在打起来了，没有办法了，大家看到了吗？啊，你看俄乌战争还在外面，啊，巴以还在外面，结果现在突然就牙齿咬牙齿了，就这个时代了，啊，就内部的一个混乱。所以主耶稣和约翰，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最后的如果神不来降临来审判这些恶人，这四种人，那穷人就基本上不会剩下了。所有的那个善人、义人、好人都会被消灭掉，都会被消灭掉。所以大家看看我们第几代了，我们的家第几代了，你去看看第四代，你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国家第四批的第四个时代是什么样的啊？末后的时代，我们的北美的国家到了哪个的阶段了？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四代表什么？四面八方，东南西北，所有的这个世界都会变成这样，都会变成这样，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好了，以上四代人有什么样的超级的邪恶呢？他们为什么会慢慢这么堕落呢？下面来看这个他是怎么样描述的，用动物来做比喻。 动物来做比喻哈，啊，这四种人用动物来比喻这些地上所有的这些，哎呀，嚣张的、不孝敬父母的，哎呦呀，看不起人的、骄傲的到一定的极端的人哈。来看第一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四样贪婪的物，四样就代表着所有的意思，东南西北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叫四面，地的四极叫四样，就是很全面的这种的样子的。所有充满着这些的像动物一样的人，首先看贪婪，你看贪婪什么呢？首先主的第一个比喻是蚂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像畜生一样的啊，人是超级的畜生那样的，什么呢？你就没见过的啊。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他一定要做比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说，神的奥秘只叫那些谦卑的门徒知道。神的奥秘如果像对别人不信的人、外人，就用比喻，也就是说神的奥秘要用比喻来讲，这个罪讲不清楚的一定要比喻来比喻。看到动物我们知道人堕落到什么地步，人都连畜生都不如的话，那简直就是世界就是可怕。好了，第一种你看水，这个叫做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哪三样呢？连什么不知足的有四样，阴间和石胎和净水不足的地和火。大家看到十五节十六节哈 ，OK，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蚂蟥，弟兄姐妹，你见过蚂蟥没有？蚂蟥是什么？水蛭，对不对？也叫水蛭。蚂蟥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代表什么呢？双胞胎，双胞胎，给呀给呀，两个声音，左边给，右边给，吵着你半死，给呀给呀。哎呀，两个女儿，两个女儿 ，OK， 好，这个蚂蟥是代表什么呢？一种吸血的，一种的那个软体动物，软体的那种叫做那种叫做虫哈 ，OK， 那有两个女儿，哎呀，不够啊，一日三餐不够啊，名利不够啊，现在钱太少了不够啊，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说，哎呀还不够啊，要吃啊要吃啊，你见过你被蚂蟥咬过没有？有没有？啊，我以前呢，我们这个我你知道我从农村来的，我们是那个田哈，然后在一个山谷里面，我们有加分了一个一亩的田在那里，哇，他那里有泉水，就是冒出来的那个泉水，弄得那块地就很冷哈，然后他那个地是沙子型的，你知道沙子多就这种水质就多，蚂蟥就多，我们去那里去割那个收割的时候，割那个稻子的时候下去，然后就上来就咬的。就是好多蚂蟥，我说爸妈为什么这样的田还这样的地还要去做呢？我们都吓得半死，我跑过去，哇哇哇，跑得很快，怕它咬我，知道吗？哎，我们跑上来把它刮掉了，啊，好了，刮完了，回家之后，过段时间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脚丫子还是痒痒的，怎么回事？然后我打开它，哇，有一只蚂蟥在那里一直在吸我的血，哇，老大了，吸的。也就是说蚂蟥是永远不会什么满足的，它一定要把你的血吸得胀得大大的，它还不会停止，不会停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就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代的人，第一种人、第二种人、第三种人、第四种人，是不断的发展的吸食这些的罪的东西，在发酵，胀得很大，长得很大，就像是现在这些暴发户一样的，他们那个叫做很大的上百亿、上千亿、上万亿的那个集团，他们不断的有资金，不断的去笼络资金，去贷款，然后让他弄得好大好大好大，全世界要上市，要全世界有名的几百强的，对不对啊？他要大的不得了，吸要吸啊，全世界都是充满这样的不满足的啊，但是有四样。啊，更可怕就是什么阴间和石胎。什么是阴间呢？就是收死人的地方，所有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要去的一个地方。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来的时候，所有的死去的人，你稍微好一点的那些好人呢，不做坏事的，还有点良心的人，都会去到什么地方？阴间啊，那些坏的人就直接就丢到阴间里面的火湖去了，被火烧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不会丢到黑暗当中，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再做审判。所以里面的灵魂充满了，不但有死人的，每天都有死人的，现在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死很多人的，那些人往哪里送呢？就往这个阴间或地狱送。所以他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都可以接纳下来， 啊，就像蚂蟥一样的啊。第二种是什么呢？石胎。石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啊，这个不生养的这个子宫。我们说一个女人要是不生养，就是石胎，就是封闭的一个胎，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他就不满足呀？为什么没生出孩子嘛？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的家庭，然后他们老是想生个男孩，结果就生了十胎都是女孩，没有一个男孩生出来，他们就生啊生啊生啊生啊，生到最后终于生出一个男孩来，哦，不生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没有满足的，因为这个世界要求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感觉到我还没有达到，我还没有达到啊。还有一种是进水不足的地，就像荒漠，就像沙漠，沙漠的那些地是没有水的，你给它多少水它都不够，所以沙漠不可能变成绿洲，不可能。还有呢，火，火你知道吗？火是经常要烧的，弟兄姐妹，火要烧烧烧烧烧烧，给我给我，你丢多少柴进去，你泼多少东西进去，它就把它烧掉烧掉，所以火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发生火灾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好，弟兄姐妹，以下贪的有自己的理论和门道哦。好了，这个贪恋的人他有一些门道，什么门道？弟兄姐妹，一个人贪，一个人不满足，有什么门道呢？好，下面看，有四个门道，这四个门道概括了所有这个世界的诡辩之道。什么诡辩之道？你一定要知道哦，你知道他就你以后要防备哈。你看这个十七到二十节，他说这个门道呢有四种哈，一前一后，十七节对应二十节，十七节你看戏笑父亲，藐视不听母亲的，然后后面二十节你看，一起来念，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明白这个十七节和二十节了吗？一个诡诈的人，经常很丑陋的人，首先就是对父母亲不孝顺，再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对夫妻的感情不忠诚，这两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最有诡辩之道。今天很多人为什么离婚，为什么有婚外恋呢？因为他有诡辩之道，他有他的一套的诡诈的东西，他可以说的有理有据，我为什么要去发生这个婚外关系啊。 OK， 好了，现在看这个前面嘲笑父亲，你说哎呀，嘲笑父亲啊，藐视不听母亲啊，你看我们常常看到父亲老了，父亲没文化会怎么样？哎呀，老不思了，老古董了，你像乡巴佬了，跟不上时代了，傲了，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父亲老了就会这样说话，我们对母亲也藐视他。这个母亲呢，对这个爸爸，对这个丈夫很孝顺，他就听愿意在那里做个顺服的人。结果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做母亲怎么老是听父亲的？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做回一个真正贤妻良母，不愿意做，顺服的贤妻良母。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啊？不尊重丈夫，不相夫教子，就藐视那些真正顺服的母亲。那个母亲很愿意在家里带孩子，愿意顺服，愿意做家务，非常的好。可是有些人就嘲笑他们，藐视他们，父母孩子也看不起。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女权主义，现在什么时代了？我们要上街游行。所以他们就脱光了衣服要上街去游行，我们要为女性发声，我们要高过男人，我们要与男人一起去做这些事情。本来女人的生理啊，这个构造和男人的生理构造是不同的。男人是，你看我在家里，我的太太提不起重物来，开个瓶子都开不了，要谁开呢？要我开啊？为什么？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太太自己搞不定，我要来帮她弄呢？为什么他做重活他弄不了，我男人要干呢？就说上帝已经给人什么不同的一个分工了，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不愿意去求人，例如我们的妻子不愿意跟上司说，哎，先生帮帮忙好吧？他不是，我干，我自己干，没你我也能活，是不是呀？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搞定了，上帝说好了，你自己受苦吧。所以这叫藐视不听这个顺服的母亲，他们的眼睛看不起这样顺服的一个的啊，这个母亲。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会羞耻，会怎么样呢？ 乌鸦从谷里面，本来那个谷里面是很偏僻的，那个乌鸦飞出来都要去啄那个嘲笑父母亲的那个人的眼睛，把它啄掉，真的是目中无人的，你那个眼睛啊要啄掉，然后为鹰畜所吃，鹰畜会感恩，他的母鹰会训练他，会感恩，他常常对他的母鹰啊会感谢他，那个这个鹰哈，他们会来报复你，因为你这样对待父母亲是不对的，你会遭报应的。好了，下面一个二十节呢，有另外一种的这个邪恶，淫妇，对应哈淫妇，以非法的一种方式性关系和利益去背叛他们的道德良心。这些淫妇怎么样？她吃了之后，做了之后，她说我没有行恶，我没有行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道路，他们吃了，犯了淫乱的行为，做婚外恋了啊，去出卖肉体了，吃了很多次了，男女关系乱七八糟了，换了一个又一个了，然后他每次都说我没干过，我没有做过啊，我没有做坏事，我跟那个人是两情相悦，我跟那个人是双方自愿，对不对啊？今天的政府在很多欧洲一些国家，很多国家都已经承认妓女是合法的，他们用他的肉体去赚钱是要受保护的，所以可以真正的可以合法化，社会就变成了这样保护罪恶。他很多人说法律保护我，我要去犯就犯，怎么的，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也保护这些人，所以呢，这个时代不再谴责婚外恋了，这个时代不再谴责这些同性恋了，这个时代不再谴责说哎呀非法乱搞关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中间说明什么呢？我猜不透，总结一下哈。然后第18到19说，我所测不透的奇妙的三样，连我所不知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女之间什么交合的道，哎，一步一步往上走。好了，弟兄姐妹，这几个很神秘的这个行为，首先看那个鹰，一个鹰是住在哪个地方？峭壁，你找不到它。然后它飞下来的时候呢，去要干什么？去抓猎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它怎么飞吗？知不知道？这个空气会有变化，它会怎么样去飞？我不知道。它这个道路应该是你猜不透它的路线的。所以鹰怎么样去抓东西，鹰怎么飞，你是不知道的，很神秘，是不是？你不知道它怎么弄的，反正就是能够抓到猎物就好了，是不是？第二种，他说蛇在磐石上爬得到。弟兄姐妹，什么叫蛇在船上爬得到呢？这个蛇它的肚皮是什么？最什么？最软弱的地方，只要它划过一个锋利的石头就会怎么样？就会剖开它的这个蛇腹，就死掉了。但是这个蛇很怪哦，它这样在那个各种的石头里面怎么样弯曲爬行，没有受过伤的，没有受到伤害的，太厉害了。这个不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蛇爬行的道，你有时候很难找的，你也真的找不到它为什么这么爬，怎么爬，它路线怎么回事，你找不到。好，第三个，海，这个船在海中去在那里行，你知不知道海是靠海浪的？古代是靠什么行船呢？对，靠那个帆，扬起帆来，然后用人去划，结果那个海浪飘来飘去，那个风吹来吹去，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船要划向哪里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海浪就说明了海水会把你的路线怎么样模糊了，你不知道，不像我们现在有公路画一条线，哎，黄线，哎，他们没有，他们这个道就是顺着这个风，什么风就什么风了，你也搞不定，反正随时变化的。好了，最后最高级的就是男与女了，男人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男人跟年轻女孩子，这个大家都是情欲旺盛的嘛，哎，刚刚发育好，要谈恋爱了，是不是？这个谈恋爱了就是要交的嘛，要跟人交男朋友啊，要跟他发生关系啊，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样会喜欢一个人？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你怎么突然见到一个人喜欢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到了这个年纪了就一定要找男女朋友呢？为什么呢？然后你们的约会是什么样的地方？你能不能有规律呢？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要搞一个规律的谈恋爱？ 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结果他们什么时候发生关系你都不知道，甚至于他们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你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表明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捉摸的，没有办法理解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啊，男女之间的婚姻是最高潮，他们在哪里发生关系，他们与妓女有什么样不同，正当的婚姻、合法的婚姻跟那个妓女之道有什么不一样。 OK， 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理解男女为何会违背道德良心，你不会知道的。他说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爱他，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个人是一个的不值得你爱的人，你就是我就是看中他了，我就看中他了，然后你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个就是男女交合的道，一夜情、偷情，越禁止越反叛，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年轻的刚刚发育刚刚长大的那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他们之间的问题你千万要去监督他们，要监督他们，你千万不要到时候啊，小时候就这样让他自由，长大了他结婚了我想干嘛干嘛，这个就婚外恋，我想干嘛干嘛，我一夜情，我看见一个男孩子我特别喜欢他，我一见钟情就背叛婚姻，你知道吗？我以前见到一个我们的弟兄啊，姐妹一对夫妇，哇，他们搬到加拿大来的时候非常相亲相爱，然后生了两个孩子了，结果呢我真的以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很乖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很稳定，我还看他们还做了教会的执事，甚至于去读神学，哇，突然有一天他妻子告诉我说他们离婚了，怎么办？哇，后来调查以后发现这个男的喜欢另外一个女的，有夫之妇，已经喜欢他9年了，竟然可以跟他的这个妻子在一块生活，发现最后要离婚了才说，哦，我终于认清楚了，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上帝了，我觉得上帝就是根本就是信上帝的人没有用，他们之间这种东西就是跟他一样，妓女说他把嘴巴一擦，我什么都没干，我们自由恋爱，我们先精神恋爱几年，我们在现在突然之间有肉体需要了，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发生关系了，这个就是男女交合的道，其实是一种很邪恶的东西，从头至尾这个人就没有信上帝，从头至尾这个犯奸淫的在外面找女人的从来就没爱过他的妻子，永远是利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一起生活一起生孩子，现在就发现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没有用，都是什么嘴巴一擦，我没有做。弟兄姐妹啊，这个罪恶是很深重的，这个抛下妻子，抛弃妻子是罪恶深重的。 OK， 好了，接下来往后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违背人伦常理。来看20节到21节23节，来，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有四样啊，就是仆人做王，愚昧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祖母。弟兄姐妹来看，这些罪恶可以导致地球发生地震的有四样，有四样什么？弟兄姐妹，关于地震不用说了，第一种人愚昧人怎么样啊？我仆人做王，听说过没有？你听说过没有？有人这样是什么啊？仆人、奴隶、农民可以做一个皇帝，有没有听过？他们做了皇帝之后会怎么样？做了皇帝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农民、一个仆人做了皇帝会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的朝代会怎么样？地震呐、啊，地都不平啊！他上去管理之后，全国家乱七八糟的，不是杀人就是嫉妒啊！不是，因为他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仆人，他不懂得一个做王的道理，他只知道掠夺。所以这个仆人做王很可怕，要地震啊！第二个，愚顽人会吃饱。弟兄姐妹，一个愚顽，一个 foolish， 一个 foolish， 一个 stupid， 一个蠢材，一个笨蛋，他竟然可以吃得饱饱的，不缺衣不少食，活得很自在，公平吗？弟兄姐妹，公平吗？哇，地要地震呐、啊，弟兄姐妹要地震呐、啊、 OK 啊，哦，好了，然后能找到这样的人真的是，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丑恶的女子出嫁，这个丑恶不单单是脸目很丑哦，心也很丑哦，缺点一大堆，很坏哦，这个女人可能是个老处女哦，哈，啊，然后就进了，你看我多圣洁啊，你看你们都乱来，我不结婚啊，干嘛？突然有一天她出嫁了，她出嫁了，啊，有人娶她。哇，这个事情很可怕的，竟然他也嫁得出去，这么坏的人有人娶他，啊，当然一定会发生，但是很可怕，可能会闹地震家里。OK， 好了，婢女继续祖母，哇，一个丫鬟，一个奴隶，竟然可以夺取他这个 queen， 夺取皇后的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见过宫廷剧啊？一个的宫女最后当成了什么？
皇后。
皇后。做了皇帝，甚至我们说最后一个皇后和前面的王室一样对称，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女皇。女皇，我们朝的时候不要讲谁了，武则天你知道吗？啊，很厉害是吧？啊，你可以看见他们的是怎么样上台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神造万物各有所长，任何的东西弟兄姐妹一定不能投机取巧，一定是什么？弟兄姐妹，勤奋，扎扎实实。你是个仆人，你是个农民，就好好做好你的农民的本分，好好一步一步的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哈，都喊出来了啊！你要想想，你做农活做好了吗？啊，你做工人，做下面的员工做好了吗？弟兄姐妹啊，一个仆人，一个打工仔。一个没有能力的任何人说我要做公司的 CEO， 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经常是流氓来的去做总统，去做统治者，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乱套了。你看那些农民上了台之后，他是容易心态不平衡，因为他没见过那么多钱，因为他没行使过这个权利，他们会去杀戮人，他很厉害的，甚至导致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杀戮工厂，这就是他到这个地步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他就做了那个事情，这就要地震。地震事出反常，什么
必有妖？
必有妖。 OK， 非常好。 OK， 好了，最后这个悖论告诉我们，谈完之后啊，我们再下一个。最后你看呢，既然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有的人还有一种罪恶叫软弱。弟兄姐妹，地上有四样东西很小，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蚂蚁，是无力之辈，夏天怎么样储藏粮食？沙帆是软弱之辈，却在磐石中造房屋。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手工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这四样的小动物，他说很聪明。你觉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上下文来说，他说哇，我们要学习像蚂蚁，我们要学习啊，像这个蝗虫，是这样吗？我们要理解这是上下文的意思，这指向出一个软弱的罪恶是什么，这是很小的。这四样东西很聪明，我告诉你啊，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动物都很聪明，唯有最聪明是谁？蛇。蛇比任何的动物都聪明，那是正面的吗？上面是正面的吗？哦，它是负面的。 OK， 好了，我们来，这四种小动物表面上都是很勤劳，表面上很勇敢，表面上守纪律，表面上很有意志力，甚至于实际上呢可以鸠占鹊巢。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手工。手工就是什么呢？蜥蜴。我们说或者就是一个蜘蛛，一个蜥蜴，一个动物啊。然后呢住在王宫里面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是啊，这个蚂蚁。蚂蚁呢怎么样，整天就要去找食物的，寄生在一个地方，然后常常毁坏我们的地。我那个草啊，就是那个蚂蚁在那做窝，把我的草就拱起来，呀，要翻了，整个雨下雨天就翻了一大堆泥巴上来。你说蚂蚁好吧，蚂蚁整天翻我的地好吧？ OK， 好不好？很好，大堆的好。沙帆是什么？沙帆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像兔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犁，一个犁哈，弟兄姐妹，就是一种的我们说叫犁的一种，狐狸的犁哈，犁的一种，也叫一种小袋熊。小袋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很小， 像兔子一样的小，啊，像兔子一样的小。那他呢，在那个石头上、悬崖上，就在那里做窝，在那做窝。OK， 所以这四种小动物都是很软弱的，但是他们可以寄居，可以在那个破坏，可以在那里怎么样啊？各样的啊，上下文我们知道他很软弱。所以弟兄姐妹，我请问，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很软弱，你没有说过，你软不软弱？如果说你说软弱，是不是罪？告诉我，软弱是不是罪？
不是。
软弱怎么不是呢？对不对？哎呀，我很软弱啊！你看我现在啊做不到啊啊！这个软弱的罪是不是罪呢？虽然软弱，软弱也要克服。你不能软弱找借口说主啊，我很软弱，所以我犯罪。我很软弱，我所以脾气改不了。我们一定要改变。软弱也是一种的放纵自己、懒惰，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寄生在一个地方，寄生在一个地方。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你一定要改变你的软弱，不要像这些小动物一样的去用人家的东西来导致寄生破坏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破坏都不知道，最隐藏的罪就是软弱，最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个软，这个小动物，这个小小的这四种动物。OK， 好了，有四种软弱的，就是四种什么凶恶的。来看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有四样，就是狮子乃是百兽中最为凶猛的，也是无可躲避的。还有什么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凶猛的是谁呢？最骄傲的、昂首阔步的是谁？走起路来，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走啊？啊，叫做什么？这样有人带着个金黄黄的项链在那么走路，这叫什么？暴走哈，这叫暴走。暴走就是坦说我的走路很横着走，知道吧？这横着走路的人是谁呢？哈，第一种就是告诉我们，狮子，狮子是万兽之王，狮子怎么走路的？弟兄姐妹，从来不会低头走吧？哦，很凶狠的，在百兽中一叫，所有人都怕，所有的动物都怕，是不是？最凶猛的就是狮子，遵从法丛林法则，依靠强大的这个力量，使所有人向他臣服。第二种是什么？哄人开心的是谁？弟兄姐妹，哄人开心的是谁？猎狗。猎狗是很凶猛的，只要主人发出命令，他就敢于跟那些东西去斗，所以猎狗是仗势欺人，猎狗是仗势欺人啊，狗仗人势，狗仗人势是猎狗啊。有人说哇，猎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吗？他要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也很嚣张的，知道吗？啊，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做狗，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做狗啊，所以千万不要做狗。公山羊，公山羊是什么人？哇，公山羊是除了那个脚啊很有力量的，他顶撞人的，他撞人的，他好斗，但是又胆小，但是又敏锐，然后又好斗，非常的一种的自相矛盾的性格，然后吃草又挑剔，然后他甚至在悬崖上可以行走，山羊。弟兄姐妹，非常的有洁癖。弟兄姐妹，洁癖是不是罪？洁癖是不是罪？啊，很骄傲是不是 ？OK， 好，最后是更难的，这个控制一个军队。常年征战扩张，君王啊，搞得大家民不聊生，很骄傲，到处扩张，骄傲贪心，然后纷争就来了。所以最后一句推出来，纷争，纷争是什么呢？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者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的必成奶油，扭鼻子的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的必引起争端。一起来念，来，我们再念一遍。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的必成奶油，扭鼻子的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的必起争端。好了，不用说，所有的罪恶会导致什么？导致争斗，导致彼此的矛盾，导致用嘴巴恶语伤人。就像前面四种人，贪婪、诡道、背逆、装软弱、心怀歹毒、乱来、嫉妒心、暴发户、不认罪、不悔改、精于权谋，就当用手去捂住你的口，免得你嘴巴最前面说 不要去毁谤人、伤害人。OK， 你挤压牛奶，摇啊摇啊摇，牛奶就分开，奶油分开，是不是？奶是这样弄出来的，是扭扭扭扭扭扭扭就出奶油了，分开了。你的鼻子本来好端端的，你扭啊扭啊扭啊扭啊，鼻子就什么出血了。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蛮横无理、强压，什么事情都是违背真理规律，得到的就是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要强扭，强扭的瓜不甜的。你的结局就是你的学习、你的婚姻照样会激起怒气，你会导致争端、冲突、战争、争吵。今天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人攻打人、国攻打国，这个世界要到末日呢？就是人扭出来的罪恶的集合。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们为人是否有这些的罪？太广泛了，导致每个角落、每个人的里面都没有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是骄傲。今天的国家、今天的俄乌冲突、今天的以巴冲突、今天的美国内部的张力，对不对？哈，是什么原因？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个跟那个的矛盾是什么原因？我们家里面的互相斗、夫妻之间吵架，然后与孩子的矛盾是什么原因？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人是没有一个好人。好了。最后罗马书3:10告诉我们什么？一起来念。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巴里面全是毒气，像毒蛇，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他们是什么？敞开的坟墓，听见？他们杀人流血，一走路就去恨人杀人，经过的路行残暴的事，平安的路他们从来没有知道。他们眼中不惧怕神，他们不敬畏神。最后什么？你要晓得律法上的话。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怎么办呢？所有人都是坏人，没一个好人，我怎么办？回到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念5节。来，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来一起念。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感谢主，我们透过这样回到神的话语，他是权威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表扬一个人，你去看看，所有的人都是什么？罪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描写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除了神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童女怀孕，他是神的样式，不是透过人的婚姻，而是透过他的圣灵来到地上，借着童女生下来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没有犯罪的人。你看，没有一个人说没有犯罪，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犯过一个罪，没有人敢说指出他有罪。甚至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钉死？但是所有人说，我们要钉死他，因为他太讲上帝的这个完美的东西，他斥责罪恶，他容不下罪恶，所以他是个完美的人。完美的人是要把他杀掉的。我们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可以存在。如果你是完美的人，什么都好，没有人指出你的缺点，你就不能在世上活着。所以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所有的罪人说，我为我一个完美的人替你们死，你们愿不愿意接受我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神就说，好，我就给你一个的身份，就是因着你信耶稣，因着你把耶稣带在你身上，所以上帝说，好，我算你做一个好人，我算你做一个好人。所以凡是想做好人的人，基督徒都会被人嫌弃的，都会被人说你是有神经病的，你干嘛那样去教会，你干嘛要去信耶稣，跟我们一样犯罪不是好好的吗？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从来不会跟人留情面的，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好吧，感谢神，我们最后来到神的面前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罪，我们都来反省。一个说谎的人肯定会把黑白颠倒的，一个嘴巴重伤别人的人肯定会骄傲的，所以我们咒骂父母的人一定是个坏人， 一定会慢慢的堕落。咒骂父母千万注意，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有理由了，都说明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就不能找到神。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犯罪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去努力的做坏事，做了我赚钱也是为我的孩子，为了你们，所以我做坏事，这个理由不成立的，这是借口，没有人敢这样说。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掠夺财富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所以我们要去侵略别人，这是不对的，这是个逻辑有问题的，这些都是狡猾的东西，不对的。所以贪婪就是给我们说，你不要说给给给要要要。第一个堕落的天使罪恶怎么来的？世界的罪恶就是因为那个撒旦从天上说我要做上帝的位置。那个撒旦本来是个天使长，上帝把路西佛造得非常完美，可是他有一天说我要做上帝的宝座，所以他就背叛上帝，上帝说赶他出天堂，他都下到地上来。结果上帝在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之后，他又去勾引亚当夏娃去贪婪吃那个果子，结果到最后怎么样？所有的人类都进入这种的罪恶的这种的借口里面，常常说我没有犯罪，我是天经地义的，上帝你不给我尝那个果子就是死，就是有什么偏心啊，我一定要尝一尝。所以到最后的理直气壮，像狗一样的爬着，像公鸡一样的走着，像公山羊到处的去发顶撞啊，像一个暴君一样的到处伤害弱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悔改。好，最后我们来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越久越恶，他越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记住，所有犯罪的人也会被人给欺哄。这个圣经你要知道，是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天天读圣经，你就越来越干净。你记住哈，你有烦恼，你郁闷，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就来读圣经。然后呢，晚上做梦做噩梦的人也要来读圣经，越读你的里面越干净，越读你就心里面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一定要用神的话装满你，而不用世上的标准装满你，好不好？它是有教训的，使人归正的，教导我们学义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行善的。好，最后耶路撒冷，神我们说，哎呀，所有人都可以去天堂，不能，凡是说谎的、杀人的、淫乱的、拜偶像的都不能去到天堂。什么人能去？只有听见神的话遵守的人就能进去。所以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这些预言怎么样的灾祸加在我们身上。这圣经里面很多灾祸，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归向神，就一定会有灾祸。好，我们来一起唱首诗歌，好吧？好，大家站起来，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就是照样把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牢牢的记在我们心里啊，因为它是得救的智慧，这个世界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啊，用神的写下来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准则，作为我们在世上的标准。每当我们有责备的时候，做一件错事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责备说不要做，这个事情是错的，你要回头来遵守圣经，所以就赶快回头啊，不要等到你的良心责备你了，你还不回头就迟了，慢慢就变成一个麻木的。这六类的这些人，他们永远不会再回头，他们注定就是要走向灭亡。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啊，求主帮助我们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生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我们祷告的心再来唱，盼望这个圣经能够真正我们每天来寻求它，就有生命的智慧给我们。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山径都是伸缩模式的，寓教寻读者，世人归真，教导人学艺，都是有意的。将书生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山径都是伸缩模式的，寓教寻读者，世人归真，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主啊，你今天借助这一六类的人，让我们看到人类四面八方东南西北任何时代的人都陷入了这种罪恶的网罗，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行善的，所有人的行善都是出于动机，出于私欲，出于贪念。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让我们回到真正的源头，回到生命真正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将圣经活给我们看。他按照圣经每一件事都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而是每一件事都按圣经的预言来把它应验了。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得胜死亡，得胜罪恶，得胜了魔鬼和犯罪的源头。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我们每一言每一行也要来照着圣经来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一个活的信仰。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主啊，靠着祷告，靠着查经，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靠着谦卑悔改，主啊，你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并且保守我们在恶人当中，在这个世界的罪恶当中得以清洁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感谢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今年来牢牢地守住神的话，活出你的样式。主，求你给我们力量，主，求你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对付这些的罪恶，远离这些的罪恶，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